那么这里我们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的魂 his soul， 那么这个有什么益处呢？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，所以这里你知道很明显的，在原文那个字是魂，是指魂来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魂到底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？你让神自己的话来给他下定义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那么你要记得刚才那节圣经，现在再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五节，那同样的一节圣经，你看圣灵是怎么用它。第九章二十五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样的一句话，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是说他的魂，在路加福音呢是说他的自己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话，现在你找到圣经里面怎么提到魂。圣经里面讲到魂，原来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自己说的，指着我们这个 ego 说的，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魂原来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的。我最喜欢这个 Scofield 的一些的定义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知道 Scofield 弟兄实在是很会读圣经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身体是感觉这个世界的器官。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存在？因为我有身体，所以我能感觉这个世界的存在。然后呢，如果我要感觉我自己的存在，那那个器官在圣经里面称它做什么呢？就是叫做我们的魂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器官里面活动的话，你的意识完全是自己的意识。那么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灵呢？灵就是应该比身体跟魂更深一层的。那如果你进到灵里面，因为说那个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那么现在你要知道，灵乃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里面的一个器官，就像神把胃这个器官放在我们里面一样。胃放在我们里面是为着要装满食物的，而灵在我们里面是为着让神来充满的。所以我们就清楚，灵原来是一个感觉神的知觉的一个器官。你怎么觉得有神？你怎么知道有神呢？那是因为这个人他在他的深处，就是在他灵的地方，在那里他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派，他如果在中午是百分之百的无神派，他到了晚上十二点只剩下百分之五十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等到他思想不是在非常的像野马一样奔腾，慢慢慢慢他扪心自问的时候，他慢慢这个人呢就进到他的深处。所以不知不觉呢，他的的确确觉得宇宙中有神。所以人有拜神的本能，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人如因这个人如果要拜神的话，应该用灵来拜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有与神的接触，所有与神的交通，都是灵里面的故事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。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，原来就是指着我们的 seat of personality， 就是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圣经称它作魂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魂，事实上就是指着我们来说，就是指着我。你能说我，这个就是魂所在。那么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在我们这个魂里面， 或者说在我们人格里面的，大概呀、啊、有，我是说大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肯定啊，大概最少啊有三方面的表现，或者有，或者说大概有这三方面。哪三方面呢？一个，这个 personality 这个人格啊，是表现在什么？在情感上，我会爱，我会恨，这是情感。那么我想圣经我们不去看它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非常的清楚。我趁机会愿意推荐弟兄们一本书，我觉得特别现在许多神的儿女对神的话混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本非常，我个人非常欣赏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好不好，如果你们到国外有机会的话，有一本书叫 Biblical Psychology， 就是圣经心理学，但是不是今天的人写的，是很古的一个人写的。那这个人是很会读圣经的，他是个德国人，是叫做 Delish。 那么这个弟兄呢，如果你仔细的读他的东西呢，他就可以告诉你，好好的，他就可以告诉你哪些地方，哪些地方你仔细读的时候，那么你看人的魂里面自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情感，那么还有呢，有一个东西就是思想，那这个很清楚，或者理智，或者有人就称它做心思，这个都可以。那就是我会想，我会设计，我会计划，那这个都是思想的这一部分。那么当然人是造作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最中崇高的一点，那就是人像神一样有自由的意志，人可以说是，人也可以说不。所以大体上来说，一个人的思想加上他的情感再加上他的意志，大概就成功做我们普通所说的人格。圣经讲到心理，讲到人的心理，不过呢，圣经对于人的分类是最简单最简单的，因为神要让婴孩能够明白他所要启示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在世界上所学的一些心理学带到圣经里面来。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心理学那个分类那非常非常的复杂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，你发现圣经里面很明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，大概你把这三个加起来就等于一个人格。我想这个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的。好，当人堕落以后，你们知道有什么故事发生呢？你记不记得神对亚当说，你吃这果子的日子怎么样，必定要。那么大家很清楚，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又活了好多年好多年，亚当没有死。那么神的话难道落空了吗？神的话没有落空。你如果读新约你就很清楚，当人堕落犯罪的那一天，亚当是死了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亚当还活得好好的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人的灵的部分已经死去了。这个灵的部分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死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与神隔绝，或者说与生命隔绝来说的。那这个并不是说人的灵就没有了，人的灵还在里面，就好像器官还在里面，就好像眼睛还在我的身上，但是眼睛失去它的功用了。对于光来讲它完全没有感觉，所以呢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那个本来应该向神开启的一个器官，应该感觉到神存在的器官，那么那个器官应该是很活泼，而且能满了神的头，应该这个器官的目的就是要与神交通的。但是很，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，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是重生我们，叫我们灵从死里活过来， quicken 我们的 spirit 就是我们的灵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，一活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对神就充满知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你知道奥秘派的错误在什么地方？ 为什么奥秘派有人说它是异端呢？有它的原因。因为他奥秘派普通都是认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，你可以借助那个神圣的火花就能够与神交通，所以你看见不只有天主教的奥秘派，也有佛教的奥秘派。那么有的人说奥秘派东西大概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知道这个的确是异端，没有错。因为根据圣经，那些没有得救、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是圣灵从来没有重生过，他们灵还在他们里面，不错，但是呢，那个火花从来没有亮过的，因为人和神已经隔绝了，那个路已经断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园中的那棵树。你知道我们的主所定的十字架就在园子里面，他就是那棵树，他为我们挂，为我们流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为我们挂在树上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因着证明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今天得救了，我们今天蒙恩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和神有一些亲密的交通。这是灵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属灵界有一个定律，不管是属灵有一个定律，就是你发现呢，当初最近到人的里面，第一个关掉的是关掉我们灵和神之间的交通，马上就关掉，那个路马上就断掉了。那么慢慢的，这个罪呢就开始从最中心向外扩散，我姑且借用这样的话。那么先达到先污染人的魂，然后呢再慢慢达到我们的身体。那达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基因里面呢就开始有了死的成分。那么这个当然是和人堕落有极大的关系，所以过了900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亚当活了900多岁他就死了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所以我们叫死从一人入了世界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经过好几百年以后这个身体才死，所以证明说这个罪呀、是从人的最核心开始，然后慢慢往外扩散。那么当然在这个当它最侵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晓得罪是污秽的。本来神创造人魂的时候，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， 那这是亚当的特点。你知道亚当最特别就是能代表他的那是什么，就是他的魂，就是他的那个人格。我们的人所以是人呢、就在乎人有那一个人格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神有没有意思要压制我们的人格呢？不是。根据你现在我们要怎么要反过的来，我们怎么知道当初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神对于一个人人格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你倒回头去你就知道神原来的目的是什么。你知道一个正常的人呢，并不是一个不用感情的人，并不是一个不用思想的人，也并不是一个不用意志的人，因为我们说过神没有意思要制造一个植物人，没有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创造亚当就是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， 他是一个活的魂，所以呢他的人格是很活泼的，他因会思想，他也会爱，他会恨，那么恨当然是恨罪恶来说的，那么他也会设计，他也能够决定。那这是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希望人的魂应该有的光景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自从罪进到人类的身上，而且污染整个人的魂的时候，那现在你就会发现，因着人里面已经和神失去交通，所以慢慢对神的印象就冷淡，就简单了。就好像一个离开家里好几年的人回家的时候，或者好几年以后你想回忆到底家人什么样子，你很不容易捕捉他，因为那个交通已经失去了。 那么因着交通失去的缘故，现在罪呢就污染了我们的魂，就是污染了我们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